现在就请各位看杜毅简说的第二讲表，第二讲表，一边各位一边看表，一边那个简说这个书本子对照看也可以。第一张讲表是讲周易的三个意义，就是一名含三义。这个第二讲表呢，就是讲六十四卦，在伏羲氏那个时候，他就是卦，就是六十四卦，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，因为那时候文字还没有呢，所以我们研究周易啊，中心的这个课题就是这个六十四卦，这个也就是说，这个六十四卦，它是用这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宇宙万有，用这个符号啊表示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宇宙万有的现象，宇宙万有的一切变化，这就是前面第一章讲表啊，讲究那个三个定义。那我们学周易呢，就是把这个六十四卦必须要明了。那么这个六十四卦就是包括宇宙的本体现象以及一切变化。我们学这个周易的目的，就是从现象变化啊，那个运用变化，要这个完全了解本体。你要从变化了解本体，必得要知道你种种的现象。那么这是总原则是这样的。现在就看六十四卦怎么出来的。在《系辞上传》里面，孔子就这样说：“是故，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啊，那么在《系辞下传》里面又讲：“八卦成立，象在其中矣，因而统之，爻在其中矣。”孔子这两段话就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来源。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讲表，第一个列上的就是太极。太极呀，在过去历代的研究周易这个这些老儒啊，我们称呼他先儒啊，他们各有各的解释。比如说啊，在三国时候， 三国距离后汉很近呢、啊、也可以说他是生在后汉，这个到了成年的时候就是三国了。三国在东吴的有一个研究周易很有成就的人叫羽凡，羽凡就是这么说的，是太极呢是太一，一二三四一就是太一，叫做太极。另外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，那么王弼呢研究周易还有没有研究完，后来呀、啊、他的学生继续研究，研究注解、研究是研究完了，注解没有注的完成啊。到后来的《系辞传》呢，这些都是韩康伯注的。韩康伯说呢，太极这无成之成，太极啊是没有个名称的，就是没有办法拿一个名称来，只好说一个太极了，是无成之成。到了唐朝，孔颖达是注解王罕注的周易，王弼韩康伯的注解。那么唐朝孔颖达那是国家的那个唐家的皇帝啊，叫孔颖达来整体的注解五经。那么在易经这一方面呢，他就采用了王罕注的。那么孔颖达注王罕的这个周易啊，他把太极就说太极就是太初太一也。那么这个太一呢，就是于范注的名，他用于范的注的这个一名一。太初呢，就是《易经纬书》上那个乾作都里边讲的，他用太初太一这两个名词解释啊太极。到了宋朝，苏子瞻就是苏东坡了，他解释说太极这有物之先也，他这个注解是根据老子的注解，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啊，黄兮胡兮啊，这老子他根据那个，所以太极呢是在有物之先，有物之先换句话说还没有天地，在这个天地未分的时候，那么这一个整体混乱一体的，这个叫做太极。苏东坡是北宋，到了南宋时候啊，朱惠安就是朱熹了，他解释太极这理也，是宋儒呢也叫理学家，理学家实际上他的名字啊就是讲这个周易讲的易理的，他注重是讲这个理，太极是理也，理就是真理，也就是理体，指的是本体，这个讲法。到了明朝的这个赖之德，他讲 太极者，至极之理也。他呢，也是根据朱熹的这个注解，稍微加以解释，把朱熹那个离一个字啊，一个理字再加以解释。朱熹之家是礼业，赖之德呢加上知己之礼，因为你只讲这个礼呀、一般讲这个道理，普通人都讲这个礼，就浅化了。讲到深处的话，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礼了。所以咱讲是知己之礼，基础了。这个理讲到基础了，这个理就是赖之德的想法。到了清朝啊，研究周易的有也算是大家了，叫焦循。他说：“太极有言大中也，太极是呢，就是有言。”有言就是就好像说是大中这个意思，至大至中的意思，大是广大，中是中道。他解释用这个解释这个太极。我在这里举出从汉儒唐宋到明清，这个举了个代表，每个朝代举个代表。实际上在每一朝代里面呢，解释周易的人很多，不过在这里啊，就是一个朝代举一个代表说说而已。那么可见的历代的这些大儒啊，对于太极的定义啊，都有不同的讲法。所以是各家在注解周易的这个解释虽然不相同，实际上呢，在前面讲那个一明含有三一的时候已经提到了，太极就是这个本体呀、宇宙人生的本体呀、这就是一般讲哲学的人都要最重要的，就是一个本体。本体就是我们人人那个真心，由这个真心在那里，我们说是要成圣人。凭什么成圣人呢？就凭我们个真心来成圣人。要解决生死问题，从什么地方解决呢？也是要明了这个真心，去掉妄心，显出真心来。这就是我们学儒的重要的一个原则了。那么他其实本体了，由本体发出作用来，那就是要有展现它的现象来。本体要没有相显出来的话，那该怎么起作用呢？所以要起作用的话，就要就是这个就要显出这个相。 显出这个香啊，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亦有无太极，是生两仪。是生两仪，是就指的太极，有太极生出两仪来。两仪是什么呢？两仪是这个阴阳两仪，这个表下面两仪把这个符号画出来了，一画就中间没有断的，这叫阳仪。左边这个一画中间断了一下，这叫阴仪。这个一画画成功中间没有断的是代表奇数，中间断的是两笔了，叫偶数。偶数就是阴，奇数是那个单的叫阳。这有太极生出两仪出来，你这里生字要研究，太极怎么会生出阴阳，生出两仪出来的？这个在前面那个研究《易经》的三个定义的时候就说过了，那就引用孔子自己写的《系辞传》，就讲的太极是什么呢？这个极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太极是极然不动啊，极是这个没有把形象显示出来啊，他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不动的。其实安然不动啊，你叫他生怎么生法子呢？这一个意思。再说这个太极是寂然不动，并不是说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是一个东西放在这里不动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安放在里是它也是寂然不动啊。可是孔子讲这个太极的寂然不动，不是像一张桌子放在这里不动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张桌子多么大呢？是它在这里不动的话，桌子以外的那广大的天地那个太大了，它的这个小的范围。太极哪里是这个样子呢？太极所谓安然不动啊，就是儒家的这个古时候的儒家那个先儒所讲的至大无外啊。大的什么呢？没有外，没有外。什么外呢？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本身是内了，本身以外的是有外呀。太极没有外的，至大无外，至小无内。往外面看那是没有外，往里面研究啊没有内。 无内无外，这是儒家的讲太极。儒家讲太极呀，讲出以后，我们就不妨拿这个佛经里讲这个来对照的来研究了。佛经里的楞严经讲啊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在易经里面讲是太极，在佛家的这个楞严经里面讲是这个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清净的本然的，本然是本来就有，清净的就是这个《易微千作度》里所讲的清净光明的啊。周遍法界，周是无所不在，遍是普遍的法界呀、啊。那个佛经所讲的法界呀、啊，包含所有的一切了。无处而不在啊，就是儒家所讲的至大无外，至小无内啊。从这个上面我们了解太极是什么一个形状了。太极既是如此，你说它生出来两仪，它怎么个生法的呢？所以这个生字在这里啊，我们也要这个不要以此害意啊。词就指这个字的这一个词，这个生字就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啊，就是这个从母体里边生出一个小孩子来了啊，就生下来了。这个草木五谷有种子，然后又生出新的这个生命出来了，这叫生啊。那么这个太极不是这样，太极这个生字啊，不是像我们人类啊，要婴儿从母体生下来了，也不是像五谷那样的有那个种子发芽生长生出新的这个稻谷出来了，不是如此。因为那样的话，像这个人类生出来了，那个五谷那个生出来了，这种生呢，有生必然有灭的时候，人有生就有死，那个五谷有生的时候啊，有灭的时候，天地万物如此，整个这个大地它也生长的时期，这个大地将来也会要有灭的时候。那么这个生字啊，不是表示生灭的生字，它是可以这个用这两个字比较恰当，一个是用分字分开来的意思，一个是表现的限制展现的意思。因为你太极的本体那样寂然不动，它的体是至大无外，至小无内， 它没有生，它本身就是无生的。其实无生的话，那么在这孔子在这里用这个生这个字啊，意思就是有太极啊起了现象，所以用一个表现的现字比较啊，可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。这生就是显现出来，或是分出来的。那么由太极分出两仪来，就是四生两仪。两仪就是原来太极呀、啊，混乱一体，混乱呐、啊。所谓混乱一体啊，这种元气啊，这个元气里边包括阴阳，全部在太极里面。分出两仪之后，一个是阳仪，一个是阴仪。虽是阳仪阴仪呢，必须要注意，阳中有阴，阴中还有阳的，不是绝对的分开。你看这个一化，阳要也是一化，阴要也是一化，不过它中间断了一下，还是这一化。你把阳爻断一下就变成阴爻，阴爻这个阴仪把它接起来又变成阳爻了。这个将来要学这个正式六十四卦的时候，阴阳这两仪变动就是这个变的、老阴变成少阳，老阳是变成少阴。你说基本的阴阳两仪的话，这个阴仪一变，这个缺口接起来了，就变成阳爻了。阳爻那么又变成阴仪，阴爻呢，中间是变成有阳刚变成阴柔了，就是中间又断了一下。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概念呢，所以是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就拿我们人生来讲。大致地分，男性代表阳，女性代表阴，这个只是一个偏中一方面来讲，男性的这个阳以阳的成分多，女的这个阴以的成分多。这是一般性的，也有特殊例外的。特殊例外，你比如说，你说英国那个首相，过去那个首相是柴契尔夫人，你说哪个男性比得上她？她是女强人呐、女政治强者。中国古人也讲，经过须眉呀、经过是须眉这两者，女众与女众丈夫，这是啊，女众有强人，他这个代表他的那阳性多了，男子呢也有啊。男子这个身上这个阴气阴一多的话，他处处表示柔弱，阴性多， 这个也有啊，读历史读现代，你看看在人群之中找一类这一类的很多啊，也许现在有不少很多男子他想变成个女子，请医生给他把他身体变化，他所以想要变化，就是因为他心里的阴气多，他才想要变成女生。这个例子很多嘛。所以阴阳两仪啊，现出来这个仪是还没有相，是两种气体。所以孔颜达的解释仪啊，叫容仪，容是容貌啊，容仪啊，容仪还没有变成这个形状出来啊。只有这么个容也而已。什么叫容呢？这个我们可以从我们人的身本身可以体现出来。啊，我们是什么容貌？容貌啊，貌是具体的面貌啊。某个人他什么样的面貌，个人面貌不一样。容是什么呢？容是由面貌啊给人家的一种，他某个人有某个人的面貌，长期的给人家观察，哦，他什么样的容易。容是一种态度，这是很没有形状的，这是两仪。再有两仪生思相，两仪生思相怎么生出来呢？就是在下面这个思相呢，各位看这个阳上面，阳仪上面再加一个阳仪，这两个阳仪加在一起啊，这个阳很太多了啊，太丰盛了，叫太阳。太极表示这个成分多啊，就它发生的这个来讲，在后边要说到的，用那个世藻来求卦的时候，啊，一先，比如说个阳仪下边先出来，然后再出来，就四象来讲，第一次出来是个阳，第二次出来又是阳，啊，这个就是。这个阳就太多了，叫太阳。那么第二个象呢，少阴。少阴呢，就是先出来的是阳仪，阳仪，然后那个第二个出现的这一仪啊，是阴仪了。阴仪叫少阴，为什么叫少呢？先出生的叫做先生，那个 后出身的叫后生，后生叫少了，先叫老，后叫少啊。就这个阴爻来讲，他叫少阴。为什么少阴呢？他是就那个沾用湿草那个球刮的时候啊，都是从下边往上画的，下边第一画是先出来的，第二画是后出来，第三画再后出来。那么就讲四象啊，它这个阴爻啊，比下边呢后出现的，它本身是个阴，所以叫少阴。年纪少了，年少就对他先出，在他先出生的，对，他是少爷。后面第三个思想呢，就是少阳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第一个出现的就是，阴仪呀、啊，阴仪的话你。这个上面那个第二个出现比阴仪出现晚，那它本身是个阳仪，你虽是阳仪啊，可是你出世的早啊，出世的晚，那个阴仪先出来的，你对这个阴爻来讲，你是他的后辈，所以叫少阳。最后这个第四叫太阴，太阴呢，第一个出现是阴，其次啊，第二出现又是阴，叫太阴。下边这个四象神八卦，四象神八卦的是啊，就是在太阳少阴少阳太阴的四象，在四象上面呢，每一项上面加一画，这个成为三化了。成为三化的时候，有四象就变成八卦，下面就这么构成的。构成你看，八卦下面乾卦，乾卦原来是太阳，上面再出一个阳仪出来，哎。那就是这就不叫做太阳了，就是乾卦了，正式成为八卦了，乾卦了。乾是什么呢？一片阳光啊，三卦都是阳啊，是乾卦。第二呢是兑卦，兑卦是在太阳上面呢，有出现一个阴爻，这个叫做兑卦。它也不叫做少阴了，那就变成八卦，那就是兑卦。再就是少阴上面，那个对是在太阳上面啊，太阳上面加上这个一个阴爻，就是对卦。后面是离卦，离是有少阴上面加上一个阳爻， 一个是离卦，再后面呢少阴上面呢又加上一个阴爻阴化，也就是这个阴仪了，一个正卦，这个四爻变成四卦了。那么下面还有四卦，这个少阳上面，少阳上面加上阳仪，这就巽卦。在少阳上面加上一个阴仪，变成坎卦。太阴上面加一个阳仪，变成艮卦。这都是从下往上看的啊。太阴上面加一个阴仪，变成乾坤的坤卦。换句话说，有四象，每一象上面呢加上两画，有四变成八，变成八卦了。你八卦呢后边呢就是四象神八卦，一部周易就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怎么出现？在西辞下传里面讲，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，盈而冲之，爻在其中矣。先把盈而冲之这句话解释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就是阴三化卦重叠起来而为六化卦，就是六十四卦下边有两项啊解释的，阴三重六，阴三就是孔子在西辞下传里讲迎而冲之，因这个三化卦，因也当仪字讲的，依照这个三化卦把它重叠起来，重叠起来两个三化卦就是六化卦了，阴三重六。后边呢你阴三重六啊，八卦都是三化卦，每一个八卦都是阴三重六。就拿这个乾卦来讲，乾卦它这一卦可以重叠起来有八个卦，八个六化卦，坤卦也是如此，其中的那个对卦、离卦、正卦、巽卦、坎卦、艮卦，每一卦都可以叠成八卦，这样八八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重叠而成。也有太极分成两仪，两仪再分成四象，四象再分成八卦，八卦一再重为六十四卦，这么出现的。 现在就解释八卦成离，这个表上面后边注解的和氏定古，和氏就明朝那个何凯啊，凯就写毛笔字的楷书字的楷啊，何凯他这个著的一本书叫《古周易定古》，这个简称叫定古。他解释啊，成列者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前一对二，离三正四，巽五坎七，坎六艮七坤八。这个次序是根据那个伏羲氏的先天八卦的方位来，八卦方位前一对二，离三真四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，这个各位将来都要背诵的，把它背熟了以后才知道啊，先天卦位是什么，后天卦位是在哪里。古时候用四方，中间一方用五方，四方四维记这个是八卦的方位。这个先天有先天的，后天不同的，后天有另外有背诵法，后天法会在这个说卦传里面有，这个讲后来再讲。啊，那就休息。